郑永康这样的镇国级高级干部。
哎，不对，放错了。是这样的，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我们栏目第一季最后最后的结尾了。之前呢，很多听众都好奇，说是你们这个节目整个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我们的主创人员就坐到了一起，想跟大家一块聊一聊他们制作的心路历程，分享一些大家在节目中听不到的幕后故事。当然，我们也用各位听众发来的录音做了一版全新的片头，给这期特殊的节目一个特殊的开始。
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
还从未因为经济问题而落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
会被计生部门的人
员强行抱走
卖到国外，
安邦吴小辉
用了违法的手段
失踪了
近600亿的资产，
古俊三
看到谁家去一看
他就知道这个家里缺什么，
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是不是有监管套利，
华信
一定会随着叶简明
走向据点，
郭文贵
你会发现
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我也有
真
相
值得
多
分享，
这是财新十年
调
查
报
告
的
故事
集。
故事集，
大家好，我是经常出现在片尾人民条里的编导侯月珠。
大家好，我是每次都会出现在片尾人条里面的编导加制作樊家勋。
大家好，我是偶尔会出现在片尾的编导梁家成。
那么这期节目从现在开始呢，相当于就我们三个做这个主持工作，
不是我们三个
说
了
算
吗？
哦，那就这样吧。我以为说了算不大好。
当然就是我们说了算啊。首先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制作过程中比较有意思的花絮和幕后。
然后呢，我们也会读一些听众发来的那些收听感受，并且回答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问题。
然后呢，这期节目我们也挑选了一些往期节目中人气比较高的配乐来作为我们的背景音乐。然后我想先来说说刚才大家都听到的那个听众版的片头，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想让听众们都有一些参与感，然后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听众能抽时间帮我们录音，而且很多听起来都非常的专业啊。制作的过程中我也感觉挺温暖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的真相从听众嘴里说出来感觉非常的奇妙，大家觉得呢？
对，就是感觉这些听众的回馈都特别真诚，因为感觉能感觉到就是大家都是认真听了每一期节目，然后其实你对这一期的内容有一个你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然后回馈给了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对，
里面就是饱含着大家各自的感情，而且我听小助手说很多人都是在半夜11点左右发过来的，说明大家辛勤工作一天之后还要用心去给我们录这个节目录音，我真的很感动。
想想大家都是社畜，我心里也平衡了不少，
哈哈。我们15期节目已经结束了，然后大家其实都挺感慨的。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在4个月前，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非常小的一个录音间里面，采访了出现在节目的第一个记者王和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跟另外一个编导也就是月竹还不大清楚整个节目做出来你到底长成什么亚子。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梗？你是很喜欢巴啦啦小魔仙吗？
可是我好像说不出他那个感觉。
对，我们第一个邀请来的记者其实是王和言，和言老师，然后他是在调查报道领域，然后调查记者的圈子里都非常资深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调查记者。然后那期请他来讲的题是军老虎谷俊山的故事，然后其实军队系统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也给我们透露了不少就是当时确实是第一次得知的一些细节。
然后对当时这一期做出来之后呢很多听众反馈说开头那段抄家的描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在悄无人声的深夜里，一箱一箱的军用茅台从院子里被抬到了车上。
他利用了濮阳军分区的哈，然后武警那个有20多个站成两排，然后就是像一个人手的这种流水线一样，把这个茅台一箱一箱往外转，以后外边是那种大的卡车往外，军用卡车往外拉。
其实这十五期节目里面有一期的呈现方式跟另外的节目都不大一样，就是我们的第三期《神秘富商叶简明的故事》。那那一期来的记者是财经周刊的主笔季天琴。嗯，为什么特别？就是因为其实他就是从他整个个人的一个调查的过程的感知来告诉我们讲述这件事情的。
嗯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来听两段，就是季天琴跟这个中国华信董事会主席叶简明两次见面的一个场景。
当时我跟他们那个陪访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你们这里面美女真多，是真的美女特别多，你知道吗？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然后每到一处都有个美女指引你走往下一处。
2017年10月1号，记者季天琴即将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私人会所里再一次见到叶简明。
从地下一层进电梯，然后呢到了会客厅，那个时候叶简明就是坐在高背椅上，就是笑脸相迎吧，但是你能感觉那个笑脸相迎里面是僵硬着的，是绷着的，就是他其实是很不开心的那个东西，但是为了场面上显得他大度，他不得不我摆出一个开放的姿态你来问的这个样子。
其实当时这期节目的整个制作过程还是挺紧迫的，因为这篇稿子的记者季天琴呢，当时他在上海，而且他马上就要出国学习，所以相当于我们就从北京把录音设备顺丰过去了，然后找上海的同事去帮忙，去了他家才有了这期节目。
对，而且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上海刚刚经历了一场台风，我们当时都特别担心，不知道这个设备能不能及时的寄到季天琴手里，就很怕这期节目万一擦身而过了怎么办。
对，而且我们要非常再次感谢那个帮我们把设备带到季天琴家里的那个同事张丽君。
张丽君你在吗？
你听到了吗？
我们非常感谢你。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节目本身吧，这一期嘉勋可以说说，因为当时我们一起其实相当于听季天琴给我们复盘了他整个的调查过程从头到尾。
对的，我觉得这期节目其实有很多季天琴的个人色彩，然后也穿插了很多他的主观感受，而且他当时的描述也是非常的细致的。比如说有一句话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叫
是谁在害我，
不对，是谁让你来找我，
是谁在害我。
是，对，非常对，非常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我找不到牛野这个人了，就是我打他电话他不接，短信他不回，但我当时感觉说华信一定有什么事情，就是找不到这个人，所以让这个人害怕了。但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怒火中烧的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查了牛野在上海有两个公司，一个在浦东一个在浦西，然后在浦东的那个公司他人在场，然后我就把他在办公室拦住了，面色大变的看着我从走廊尽头跟他奔过来，不停的跟我讲谁让你来找我的，谁在害我。然后我在他办公室里僵持了一个小时，我也不肯走。后来还跟我讲说这样吧，说你先到隔壁办公室里等一等，我给你打几个电话再给你回复。然后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来说这样，张琪在杭州等着你。
嘉勋，我记得当时那个周末我们俩在北京那个用微信面对面和季天琴进行了一个远程采访，然后当时采访持续了2个多小时，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吗？在那过程里
我记得当时最后，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国内就是仅有的几个见过叶简明的记者，而且叶简明现在大家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就问他如果你能再见到叶简明你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
到后面就是我知道他每个事情，就是他跨出这一步，我知道他的行事逻辑是什么，他要把哪些人绑住，他每个的背后的每个细节，包括他怎么搞定军队什么人的，我这些东西我是不知道的。我只能说我的稿子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但他整个故事我觉得肯定远比我写出来的或者我看到的我知道的一些东西更精彩。所以如果真是有机会再采他的话，我倒不是问他一个问题的这个东西，我肯定是希望能不能跟他商量，跟他为他写一本书的这个东西了。
现在呢，记者秦天晴其实是一名哈佛的宁曼学者，我们也期待他在交流之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调查报道。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栏目中的一些贪腐之外呢，还有几篇是金融报道，比如说像安邦吴小辉这一期。月如，你在写这一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对，其实我和大家一样，是在2017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对那个时候安邦和财新之间的一些争辩吧，然后有很深刻的印象啊。当时是财新周刊刚刚发布了封面报道《穿透安邦魔术》，讲了安邦这个2笔499亿增资背后的这个问题，然后一下子突然就是市场非常关注，然后安邦甚至在第二天后还发了一个声明起诉财新，然后文章作者等等。然后其实这篇节目里面林化威当时也讲到了，就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安邦已经就是面临了很大的监管的压力，而他其实也在一个负隅顽抗的状态之中了。我们可以听一听当时节目里的这个状态。
2017年初呢，其实监管已经有压力了，要去调查安邦，但是安邦最后是那个时候是负隅顽抗，根本就不让监管人员进场。他当时就住在那个大楼里啊，然后这个大楼就封锁啊，不让任何人进入，然后他有自己的那个保安，就是已经处在其实挺疯狂的一个状态里了。最后监管人员是和专案组的人员以及公安部门在6月份的时候是一起进入到那个大楼里去的。
剧情急转直下，在财新报道引发安邦激烈反弹的2个月后，消息传来，安邦宣布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辉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8个月后，2018年2月23号，银保监会宣布依法接管安邦，吴小辉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然后说回这个安邦这件事情最后带来的影响啊、余震等等这个东西吧。那我们知道，可能是在2018年的时候，吴小辉本人是已经判刑了。然后呢，安邦保险这个东西是已经转身成为了大家保险。那其实，在这个中间，监管最后付出了什么呢？当时其实我和林化威在聊的时候，他也透露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后来保监会被撤销，和银监会合并。以及保监会的主席向俊波被查的理由是滥用审批权，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应该说也监管部门也为当时的这个监管不力付出了很大的这个代价。
刚才听到那个银保监会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另一篇金融报道，也是我们这一季的那个收官之作，就是国开行原董事长胡怀邦的陷落。我记得那天听月竹说，你在那个采访记者张宇哲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吗？
对，其实这个现象是可能对于国企啊或者很多官员都有的一个普遍的东西，叫做59岁现象。当时张宇哲是在采访了胡怀邦之前经历过的交行和国开行的很多下属啊相关的人的反馈，就给他了一个特别诧异的感觉，就是两边的人对他的那个评价褒贬特别的相差特别的大。那其实这背后张宇哲就说他自己后来复盘思考，觉得这里面有一个59岁现象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当时写这个报道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交行对还有开行内部对胡怀邦的评价简直是两极啊，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和变化呢？后来想，可能是因为，因为在政界有一个59岁现象，就是说这个当这个领导他要退任的时候，那可能再加上政府官员呢，他们这种激励机制吧，可能也不是很到位，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觉得这个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或者有一个这件59岁现象。
其实，做完这个 第一季之后，我思考了一下，我感觉可能很多节目多多少少，都缺了一些人情味道吧，稍微有一些，其实有很多情绪上的东西，我们也是很想给大家展现的，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没有办法放在节目中，
对，比如我写的那个百度黑生态那一期，里面有提到那个魏则西事件，当时我反反复复把这件事看了很久，然后还搜索当时的音频啊之类的，就感触非常深，但是我觉得写的时候还是要客观一点，就是但是当时给我的触动也是很大的。我们可以先来听一期那一个节目的小片段。
当时是一个比较旧的一个小区，然后他父亲出来接我，然后泽西那个时候就其实是已经不太能起来了，就是整个人来说其实已经比较浮肿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躺在床上。在谈到治疗过程中遇到这些欺骗啊，然后他们依然是觉得很失望和愤怒的，当时讲话也不是特别清晰，可能因为就是那个胸水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程度，就是讲几句可能就要休息一下，甚至有时候可能就睡着了。其实我采访完他第二天早上他就过世了。
其实这期节目嘉诚也采访了我们栏目中唯一一个图片记者，他就是原财新记者万佳，他其实算是最后一个见到魏则西本人的媒体记者是吧？
对，然后他当时给我描述他在魏则西家里的那个情景的时候，就是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时主要都是在跟则西的父母在交流，但是当聊到则西所经历的那些遭遇之后，泽西当时就是有的时候还不时咳着血，然后比较虚弱的断断续续的跟他说了自己最大的感受。那一段万佳至今那个手机里都还有那段录音，我们一起可以来听一下。
国外的治疗相对好一些，国内的人绝大多数是负担不起的，医疗保障是根本无法满足肿瘤这样病症的，唯一发展的渠道是众筹，那都是个人向社会发起捐款，这是唯一的渠道。如果把这个渠道堵死了，就真的没有希望。
由于当时录音环境和泽西身体的原因，可能这段录音没有那么清晰，我大概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其实泽西想表达就是肿瘤治疗国外的相对好一些，国内绝大多数人都是负担不起的，医疗保障没有办法满足肿瘤这样的病情，他认为在国内唯一的发展选择方向就是众筹，向社会筹款。
其实我们还有一期牵扯到了一些普通个体命运的节目吧，也是私下里很多同事听众都非常喜爱的一期节目，就是《邵氏弃儿》了。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也是我从情感层面上可能投入最多的一期节目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回忆一下，我那时候好像是刚刚毕业，然后刚刚工作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时间看到了《邵氏弃儿》这组报道，而且我觉得当时这组报道给我的那个情绪上的震撼是特别特别大的，我至今都能记得我当时的那种对这个事情的困惑不解，以及很多很多疑问愤慨的这种很复杂的情绪感受吧。对，然后最后节目做出来我自己听，包括很多观众可能回馈说到最后可能都是有点热泪盈眶吧。然后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主人公杨礼斌失去孩子的情景。
我在家里跟我老婆待了一半岁左右，我就跟我老婆出去了，我就放在家里
半岁，将近半岁。你就放在家里，是谁帮你带养？
我父母。
你父亲是吧？
父亲和我母亲呢？
你父母帮你带养。然后你们去。
杨礼斌的父亲回忆，2005年5月的一天，高平镇计生办一行七八个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家，杨玲的奶奶抱着孩子躲到了猪圈，最终还是被计生人员发现，抱走了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杨家没有交社会抚养费，这是个 非法婴儿。这个婴儿随后被送到了邵阳市福利院，之后又经过民政公示程序被定义成为弃婴，最终送入涉外收养渠道。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都跟我们一样，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如今找到孩子了吗？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为了寻找这个答案，也联系到了故事的主人公杨礼斌，还有另外一位没有在节目里出现的一个父亲曾佑东。他也是湖南邵阳人，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当时呢，这个双胞胎的姐姐是被送去了福利院，之后被领养到了美国。那么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记者上官角明的帮助下，也得知到这对双胞胎姐妹在2019年春节的时候，其实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吧，得以团聚了。我们也联系上了双胞胎之中的妹妹曾双杰，跟她聊了聊。喂，双杰你好。
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我是月竹。
听得见。
前两天刚好那个上官记者给我发了一个链接，然后我就看到你们那个姐妹今年春节的时候见面的那个画面了，是吗？那你当时就是见到她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爸爸会就是比如说后面就是找到姐姐了，知道了姐姐的这个信息，然后比如说他想不想要去看女儿，或者是想让姐姐就是能够经常的回来等等这些的。
我爸爸就是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很好就可以了，然后偶尔聊一下天，然后看看他的时候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节目不止让听众落泪啊，其实也有在制作过程中也有我们制作人员流泪的情况，是不是嘉勋？
对对对对。就是我在做刘志军窝案那期呢，主要采访了两个记者，一个是在财新很多记者都非常仰慕的于宁老师，另外一个呢是已经离职的王晨姐。其实在采访王晨姐那一天，我们讲到了那个前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老婆王兴充当高铁集编器中间人大肆敛财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节目里那一部分是怎么说的。
这个就特别奇怪嘛，就为什么质量特别差的一个集便器的品牌，在1998年和2003年这几年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普通列车。
根据记者的调查，马克夫似乎跟美国一家叫三尼库的公司存在着某种联系，不过到底是谁在运作马克夫的中国生意仍然是个谜。
那时候那个记者张涛特别厉害，就马克夫的网站和美国三尼库的这个关系是没有，但是他用了一个历史网页的一个恢复软件，结果把他差不多是好像2003年之前的那个记录找出来了，就是美国马克夫集便器的代理就是美国三尼库公司，美国三尼库公司的联系人就是朱莉亚王，就王兴的英文名。
其实王晨在复盘整个调查过程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让我挺意外的。
所以就在最后一环节的时候，哇，整个环都闭环了，我们就很开心，就这个稿子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哎呀，我就，哎，想哭。
哦，没事。
就是我昨天在那看那个铁路的报道，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做的，就是特别扎实，就各个细节各个方面。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我跟于宁，就我一突破了，其实之前我们突破就是靠硬突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你飞到一个地方你什么人都不认识哈，你就靠你的运气。
我当时其实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记者对待每一篇稿子每个调查过程都是极其的投入和认真，而且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
好，谢谢大家听我们三个在这儿扯了这么久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选了几个来自听众的问题来尝试解答一下。
第一个听众呢，他叫做吴肖薇，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他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的耗时间，非常的耗精力，需要做大量的采集的工作。那比如说要去找50年代的广播原音啊，或者是新闻事发时候的电视节目啊。我很好奇，就是财新视听是有一个庞大的音频的历史档案啊，搜索关键词一键出现这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庞大的音频历史库？我倒是希望有。反正每一期我们其实在尝试找很多的音频素材来丰富这个节目。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去百度搜索的时候呢，最多尤其是贪官，涉及到贪官的这些，最多出现的可能就是庭审画面，然后最多最多的原声就是那位贪官所说的话，能找到的就是我认罪，
我悔罪，
我悔罪，我认罪，我不上诉，就这些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可能我觉得诀窍在于用一些关键词吧，不一定就要搜他的名字，你可能会搜一些其他相关的东西，相关的企业的名字之类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还有一位听众山清水秀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的感受可能是这些调查报道故事集做成音频之后太短了，细节不够多，听起来不太过瘾，我希望能够做得更长一点，然后有更多的细节关于这些案件的。
其实关于这个音频节目的长短，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也有所纠结吧，主要是怕时间太长了大家觉得听不下去，或者是因为我们这个调查报道可能和有的你听听歌呀什么状态还不一样，你可能需要相对集中精力的去听，所以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它过于长的话，大家的精力没办法那么长时间的集中。不过还挺让我意外的，其实好多听众都过来反馈说可不可以再长一点，
都觉得意犹未尽。我记得还有个听众说在地铁上听我们的节目还坐过站了，
还有人把那个手机带到浴室边洗澡边听，听到一半然后湿着手机按按按按。
还有一个叫做小明的同学提出了一个对咱们节目配套设施的需求，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是否可在页面上做一个简单的可视化时间事件轴？
其实小明同学说的这个我感觉挺有意义的，因为可能大家在听十几分钟的那个音频的时候，可能有的时间点慢慢就忘记了，我觉得在页面上做一个时间轴的确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谢谢小明同学这个提问。对了，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音频有一个正文页，那里面有一些关于事件的简介，我们如果真的后面会做这种时间轴的话，应该也会在那里呈现出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你要说一下正文页在哪里，我觉得好多人找不到。
正文页就在音频页面往左滑，
往右滑，
往左滑，
往左滑，
往右滑，
往
左滑，
往左滑，
往右滑。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到底是往左滑还是往右滑。
对， 对，
对，
对，
那里其实我们每期会有相应的一个文字上的指引在那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最后呢，我们还是跟每期节目都一样，来说一大串人名条，也对参与到节目中的所有人表示感谢。3、2、1开始。
财新十年调查报道故事集是由财新视听出品，节目编导侯月竹、
范家勋、
梁家成，
制作范家勋，
总监总策划，他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我是总监总策划杨绿，
讲述人财新视听总编辑张红，
视觉设计关聪、梁家成、石乐凯，
运营支持沈清初、周晓彤、庄严、赵奕晨，
讲述嘉宾财新周刊主编林华威，
常务副主编高玉，
财新主笔记者于宁、王和言、季天晴，
财新网主编屈运许，
财新英文部编辑林金兵，
财新华南站编辑贺信，
财新法制组记者崔先康，
金融组记者张宇哲、月月，
产业组记者张尔驰、包志明，
公司组记者安丽敏，
能源组记者黄凯西，
原财新记者王晨、欧阳燕晴、周卫、郭清源、万佳，
财新传媒原常务副主编张静。
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帮助过我们的实习生同学，
当然最最感谢的还是一直
收听
节
目
的听众们。
然后最后的最后，
我们的节目在1月15号就会有第二季上线了，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有很多朋友在最后一集上线之后都在朋友圈说什么快点什么续更吧什么什么之类的，说有一种追剧完的空虚，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安慰我吧。
对，然后我们还是每周三早上8点跟大家不见不散。我有真相
对，我们一直非常想做一个有仪式感的东西，
那个那个、
某某旅拍一样，那个对话一样，
对对对对，
怎么说？那我们来几遍。
我有真相，
值得回
响。
我有真相，
值得回
响。
这里是
财新10年
调查
报道故事
集。